好，我们今天是从庄子的这一段开始。南伯子期在商丘一带游乐，看见一棵长得出奇的大树，有上千辆驷马的车在这个树下歇息。子期就问："这是什么树呢？这棵树一定很特异啊。"他仰头看这个大树的树枝的时候，弯弯扭扭，树枝弯弯扭扭，不可以用来做栋梁。他低头看树枝的主干的时候，发现主干上有一个很大的裂口，所以不能用来做棺椁。他用舌头舔了一舔树叶，口舌就很快有感觉要溃烂的现象。他又闻了闻那个气味儿，就像喝多了酒一样，3天3夜都醒不过来。所以子期就说："这果真是一棵什么用也没有的树，所以才能够长到这么高大。"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就像这棵不成材的树呢。宋国有一个叫京室的地方，很适合秋树、柏树、桑树的生长。树木长到有一两把粗，能够做猴子的木桩的时候，便被人砍了去。树木长到3、4围粗的时候，地位显赫的人家要做房梁的时候就砍了去，树木长到7、8围粗的时候，达官贵人要做棺木的时候就把树砍了去，所以他始终不能够尽享天年，而是半道上被刀斧砍伐而短命，这就是材质有用带来的祸患。因此古人祈祷神灵消除灾害，总是不把白色额头的牛、高鼻折额的猪以及患有痔疮的人投入河中去做祭祀。这些情况是因为巫师认为他们都是很不吉祥的，但是神人却认为这是最大的吉祥。再看下一篇，有一个名叫支离书的人，他下巴隐藏在肚脐的下面，双肩高于头顶，这个人是严重驼背，后脑下的发髻指向天空，所以他这个头是向下弯的，驼背驼得很厉害，五官的出口也是向上的，五官的出口向上就是这个人长相是很难看的。朝天鼻两条大腿跟两边的肋骨并伸在一起，所以他弯得很厉害。他给人洗衣缝衣浆洗足够度日，又替人这个筛米筛糠筛米，可以养活10口人他劳动力还是很强。国君征兵的时候，支离叔就捋着袖子把袖子捋起来，在征兵的人面前走来走去就没人睬他。国君有大的差役的时候，支离叔因为身有残疾而免出劳役，也没人拉他去做这个壮丁。国君向残疾人赈灾米粮的时候，他还能够领到3种粮食跟10捆柴草所以像支离叔这样形体残缺的人，但足以养活自己，尽享天年。又何况像形体残缺不全那样的德行呢？好，这三篇短文都讲到了一个道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 他认为无用是最大的用处，无用是最大的用处，他认为无用是最大的用处。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却是另一个话题，因为上次在庄子公开课里面已经讲到关于无用的这些事了，但是似乎如果只是从无用的这个视角上来理解的话，恐怕还不完全是这样。我记得曾经克里希那穆提在有一次他讲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非常奇怪的话，他在演讲中提到，他说这个宇宙是如此的浩瀚，它看上去是一个物理的世界，是一个无情的世界，但当你真的深入的时候，你发现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宇宙是一个活的存在，一个有生命的现象。而克里希那穆提把这个活的存在称作大能，巨大的能，叫大能。这是他对整个宇宙的第一个比较新颖的也其实也并不算上也算不上是非常新颖，因为佛教里本来有这种说法，但是现代语言里面"大能"这个词听上去还是很奇怪的。而克里希那穆提讲了一个比这更奇怪的一个话，他说："其实大能并不在乎你。"这个听上去非常像老子的那句话，好像天地这个天地无心以对，天地无心以万物为刍狗。克里希那穆提讲了一句跟这个几乎完全一致的话，他说实际上这个大能并不在乎你，并不是他不仁，并不是他很残忍，不是的，正好相反。是因为他很慈悲，所以他不在乎你。这句话怎么讲呢？也就是这个整个天地的宇宙，它非常的温柔跟被动，除非你主动的连接它，否则它绝对不会强迫的把手伸向你。它是一个如此母性化的存在，所以在古老的文明里，所有的神都是女的，女神。只有到了近代，那些神才变成男神，而在远古的文化里，最古老的神都是女的，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存在的特质它非常女性化，很被动，非常的被动。所以看上去他不在乎你，但这句话不恰当，比较恰当的描述是他在等待，他在等着你，但是你什么时候走向他，他丝毫都没有强迫，他没有说你来来来，你快点来，他连语言都没有，他只是在等着，而他在等待的同时还在做着另一件事，这件事极为重要。什么事？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作为一个 活生生的生命，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它在以各种方式维护跟推动这整个的存在向前运转。你可以把它称作是进化，你可以把它称作是发展，无论你把它称作什么都可以。也就是它在维护着整体的运动，良性的运动。而这维护显然不是仅仅靠这种被动的观察来维护，这个维护来自于千千万万双手，而这千千万万双手从哪儿来？这千千万万双手就来自于大地上的所有的存在。那些主动向他靠近的存在，或者说这句话也不太恰当，或者说应该是那些主动打开他们的心灵，以帮助这个世界的存在。因为上帝没有手跟脚，上帝没有形象，上帝没有身体，大能。我们可以把"上帝"这个词换成"大能"。如果你觉得"上帝"太人格化，你可以把它换成"大能"。大能没有手跟脚，大能没有身体，大能没有形状。你唯一能跟它相应的方式，就是跟它的目标保持一致。而大能没有别的目标，它只有一个目标，维持跟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所以，当一个人他变得对他人有爱，对世界有爱，意味着他已经潜在的跟这个力量联合了。而当一个人只是寻求个人的发展，哪怕这个发展是朝向永恒源头的，都被认为是不太恰当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甚至批评那些小乘的罗汉是骄牙败种，因为他们只寻求个人的发展，虽然那个发展是指向源头的，但是这依然是事物的一面，源头的空性只是事物的一面，而另一面却被遗忘了。另一面是从空性中展现出千千万万的美丽，展现出千千万万朵花儿，这被称作真空妙有的境界。它不仅是一个真空的境界，它还有灿烂的妙有，否则仅仅是空，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世界立刻变成灰暗的、无聊的、空寂的，但不是这样，整个宇宙看上去非常丰富，极度灿烂，非常的灿烂，因为它有妙有。之所以叫妙有，是因为它特别的妙。我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真的理解宇宙的话，你一定不会认为它是死的，因为所有的一切，乃至于太阳系的这么一个对于整个宇宙来说，这么微小的一个单元，它都是如此的和谐，那个匹配，那个运转。那个旋律都是如此的和谐，整个宇宙的数目、数量级是远远超出天文数字的，而如此复杂的宇宙却在一个和谐的韵律当中，所以那根本不可能是偶然的。 那绝对意味着有一个巨大的智能在背后，而这个智能如此深奥，它推动了这么复杂的宇宙存在，却依然保持完美的和谐跟美丽。所以爱因斯坦说，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个事实，你一定不会认为这个宇宙是死的，一定有巨大的智能在背后。而很显然，这个智能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推动它，而不是任由其自生自灭。所以你会发现，宇宙并不是一个荒芜的地方，并不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地方，似乎有很多的不可思议存在着，而且一直在推动着它。就好像有一个妈妈在维护着一个孩子的成长一样。所以克里希那穆提在他那段神秘的话里面提到，他说，当一个人的心开始符合整体的韵律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跟整体相连了。当一个人的心开始不仅仅顾及到你自己，也顾及到你身边的人，也顾及到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意味着你已经跟整体同步掉了。因为整体一直在寻求保护它，推动它。好，这是我要讲的一个大前提。我已经把这个大前提讲得非常的清晰了。在这个大前提下，忽然你将看到庄子的这三个寓言。为什么那棵树会活得很好？因为它虽然树枝弯弯曲曲，虽然它的树干有个大裂口，虽然它的树叶分泌着有毒的树枝，但它庞大的身躯却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利益着无数的人。它以某种方式在利益着别人，而这种利益的方式很显然是大面积的，很显然是大面积的，而不是做成一个棺椁埋了一个富翁，只利益了一个人。他大面积的利益了很多的人，这一点尤其重要。讲到这一点，我们要提到克里希那穆提讲过的第二段神秘的话。这段话更加的奇妙。他说那个天上的老大，也就是这个大能，他就好像一个花园里的园丁一样，他照看着每一朵花花草草，以免这些花草被折弯、被摧毁等等。但是他会特别注意某一两朵轻盈的花草，它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如果每朵花都是黄色，你跟别人都一样，那你不太会引起很多的注意力。但是忽然有一朵花，它的花瓣是三种颜色的，有黄色啊，有粉红色，有橘色， 忽然有一朵花是变异的花，是特异的花，它活出了它自己，也意味着它活出了它全部的潜能。它不仅仅活出了一部分潜能，只是黄色的潜能，它甚至活出了它内在属于红色的潜能，属于橘色的潜能，它把所有可能的潜能都活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园丁会特别的珍爱跟留心这朵花，这朵活出全部潜能的花。它意味着所有其他类型的花都有这样的潜能，都有可能成为能开出三种颜色的花。它意味着每一个人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园丁会特别的留意它，而且特别的培养它，特别的保护它，不让它被太大的力量所伤害。所以从这一点上说，那个伟大的智能它是活的。当你向生活敞开，当你拥有热爱生活的倾向，这个园丁已经在照顾你了，因为你跟他已经同步掉了，你在推动这个世界的发展，你贡献出了属于你的一份力量，所以这个园丁这时候已经在照顾你了。而当你不仅仅是热爱生活，当你不仅仅活出了你自己，而且你开始发展出某些能力跟某些力量，开始利益更多的人，那这个园丁就会更加的帮助你。因为他帮助你，就意味着你能够帮助更多人，你拥有了这个潜质，而且你拥有了这个倾向，所以当这个大能帮助你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帮助未来的千千万万个人，所以他一定会更加的帮助你。因为在你的背后有更多的人，当他推动你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他在推动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上帝非常聪明，他会选择有这样潜力的人来推动他。而魔鬼也非常聪明，他也总是选择有这样潜力的人来摧毁他。这就是为什么在密宗里面，也许你要学习财神法，你要求财，你念了很多年的心咒也没有太大的感应，因为你没法骗菩萨，他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也知道你做的事是利己的还是利人的，他完全知道。我记得二十年前，我跟一个老朋友去宁波七塔寺啊，去拜访当时的木铁和尚。这个木铁和尚看到我这个老朋友以后，我这个老朋友是个念佛三十年的人。三四十年，最起码有三四十年了，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个老先生见了木铁和尚以后，木铁和尚当时已经基本上是失明了，已经啊，他给木铁和尚磕头啊，然后跟他说汇报我自己念佛的情况啊，念了四十年的佛，怎么怎么怎么。 结果非常奇怪的是，木铁和尚给了他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瞒菩萨骗菩萨。”当然，我当时听这个话，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老居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人品也很好，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瞒菩萨骗菩萨的情况。但是木铁和尚却给他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瞒菩萨骗菩萨。”我现在明白了。这句话其实适合于80%以上的修行者。你会发现80%以上的修行者念佛、念咒、冥想等等等等，他的最终的目的是处于想从菩萨那儿，想从神圣力量那儿获得一些什么。就好像你在讨好他一样啊，你在讨好观世音菩萨，在讨好耶稣上帝，你在讨好他，以至于你想获得一些从上帝那儿来的恩惠，但是你其实根本不必这样做，你这样做实际上是出于对生命的无知。因为你并不知道那个生命力量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所以克里希那穆提那句话完全点中了要害。只有当你能够成为帮助他人，乃至于帮助更多人的管道的时候，生命的能量才会注入你。当你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人的时候，你即使没有专门的祈祷，那个力量都会开始贯穿你，都会开始提携你，因为它比你更智能，所以你远远小看了宇宙智能的这个深度。它甚至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已经意识到你的潜力在哪儿呢？他会根据情况来推动你。如果你把你的潜力只是用在自私的目标上，那条道路也许将会变得越来越窄。而当他一旦发现你的潜力在朝向一个打开的方向，一个更宽广的方向，一个能够帮助身后成千上万人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那个潜力不需要要求都会来到，那个帮助、那个能量不需要要求都会来到。所以木铁和尚批评这个老居士：“你不要瞒菩萨骗菩萨，你想从菩萨那儿获得点好处吗？也许你能获得一丁点的好处。”但是你要用这种瞒骗的方式想获得大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我今天刚刚看到一篇这个关于李嘉诚的这个御用风水师陈博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我转载了，我在我的博客里也转载了。里面提到陈伯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看相的人啊，他基本上用不着生辰八字，他非常善于看骨相面相，他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而这么一个老经验，他显然从他的实践当中，也开始慢慢慢慢的体会到那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所以实际上，无论是灵性的追求，还是生活当中普通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哪怕他是一个风水师，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是什么宗教？你是道教？你是风水师？你是佛教？你是天主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一样在哪里？最后的共同点都是对于这个大能的领悟。你的生活到底想让你做什么？他特别被动，你如果不去主动领悟他，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对他有特别深的感悟。也许经过几辈子无数的人事的纷扰，你才渐渐的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陈伯提到，他说我帮助的这些亿万富翁，他们都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他们都是多生多世都在坚持着帮助他人，以他的各种各样的能力，以他的才华，以他的智慧，以他的手艺，他们都是多生多世都坚持做人的原则，尊师重道。他提到他帮助的这些有钱人基本上个个都是性格非常温和的人，性格温和，没有一个因为有钱而显得凌霸，显得好像这个暴发户似的。那每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都非常谦和，所以这种谦和的个性显然不是来自一两世，很多世了。他们在很多事当中都尊重他人，尊师重道，而且尽可能的帮助他人，所以这些人在这一世才会变得如此有钱，如此有财富。而生命在背后在推动的这些人，因为生命并不一定非要选择啊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才会去推动，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那个大能非常聪明，他一定会选择那些真正对世界将产生利益的人去推动，无论他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或者灵性倾向。显然李嘉诚对世界是有推动的，显然很多的这些富豪他们对世界都有极大的帮助作用。而陈伯说，我之所以帮助他们，是因为我非常明白，当我帮助了他们，他们也会帮助更多的人，他们的公司，他们的事业将会对世界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突然想起来，关于我在报道上看到李嘉诚最近好像投资前几年就开始投资研究这个人造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事。我相信人类也许再过30-50年动物制品将彻底从餐桌上消失，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也许人造肉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它也许可以做到比动物的肉类营养更好，更少的毒素，因为身体毕竟还是需要一些肉类的成分，完全的素食还是有一些弊端的。这是一件对整个世界都有很有帮助的事。所以陈伯说，我帮助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帮助更多的人，帮助千千万万的人，而我对他们的指点迷津，也许有些地方帮助他们规避了某些灾难，或者帮助他们提前展现了某些成功，而这是违背天意的。也许上天 给他们的这些灾难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对他们人格的磨练，或者有一些更深的秘密在里面，一些无法了解的秘密在里面。所以陈伯说，我这样做也许表面上看是帮助了他们，但实际上还是要遭到一些天谴，还是要遭到一些天谴。所以他说，我后来3次住院开刀，重病受了很多的罪，就是因为给这些人指点迷津的关系。但最终总的方向上，陈伯做的是对的，他做的是对的，他就好比是上帝的一根金手指，给一些合适的人指了一些合适的方向，以让这些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你不必去念啊，拼命的啊，想要念财神咒啊，来骗骗菩萨，骗到点钱，这是不会成功的。那个智能远比你想象的聪明。他完全知道你，而他温柔被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你应该更深的体验生活的方式。他如此的温柔被动，他在等待你，你知道吗？他在等待你，而他曾经发出过无数的被动的召唤，你都没有听到。他曾经无数次的召唤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让他们投入到这个向前的洪流当中，但是人们总是在自己的小池塘里待着，不愿意跨出去。而那些愿意跨出去的人，就得到了真正的推动。所以这就是生命的方式。当你想变得更灿烂的时候，请你打开你的门，请你能够以各种他人需要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所以我记得赛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们总是觉得我没有发现我的潜力在哪，所以我只能继续摸索或等待。当然这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等到70岁你都没有等来，你该怎么办？所以正确的方式不是等待，正确的方式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先去做。做什么呢？做别人需要你做的事。有一个人在挨饿，你能去把食物送给他吗？这也许并不是你的擅长的潜力，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条道路就会渐渐的展开。所以并不需要说我要等到我摸索出我的潜力到底在哪儿，我再去做，应该倒过来，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先去做，做你手边看到你能够帮助到别人或者别人正需要某方面的支援的地方，然后一条道路就会展开。而这里面还有另一件事，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陈伯说，我帮助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傲慢的，每一个人即使大富大贵以后都依然谦和。宇宙非常挑剔，他一定不会把一个力量输送给一个傲慢的人，因为傲慢意味着强大的自我膨胀，而自我膨胀是一种暴力。一个自我膨胀的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那几乎不是一种帮助，是对别人的压迫。他迟早变成法西斯， 强迫别人做他想要做的事。所以宇宙不会把力量输送给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寻求那些和这个智慧大能同样被动的人格，温柔的，谦和的，一条能向前奔流的河。他非常开心快乐，非常温柔谦和。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个力量才能贯穿你。所以你的人格，你的品质，也决定了你帮助这个世界的质量。所以陈伯说，这些人在多生多世当中，一定都是尊师重道，为人谦卑的。他们的谦卑的性格来自于很多事了。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暴发户，傲慢的暴发户，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预言，他的财富不会在他口袋里留太久了，宇宙会收回他的，除非他改变了他的性格，改变了他压迫别人的倾向。所以阿伽曼尊者在他临终以前曾经讲过，他说实际上佛陀已经把所有能够使你变得富饶的方式都已经告诉你了。什么方式？布施、谦卑，只有四个字。当你布施的时候，你在帮助他人；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变得温和。而这两个字不能够缺少任何一个，它几乎是一个人的两个翅膀或者两条腿，你缺少了任何一个，你都不可能走太远。所以阿伽曼尊者说，这就是真正创造福祉的方式。你想要你的福祉变大，你就必须布施跟谦卑。你不要因为布施而变得骄傲，变得高高在上，凌驾于他人。你依然要谦卑，你甚至要低于他人。这一切都意味着对生活的深深的理解。所以实际上当你听到这样讲，你觉得这很好理解，没什么太大困难。但是当你拿起古书，看到古人在反复的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耳朵都要长茧了。这些话老生常谈，好像没什么意思。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我依然倒霉，等等等等。但这句话有深意。当你有一天以更加细腻的方式来理解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明白为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当你骄傲，你就在作恶，你在欺负别人。当你做任何一件对周围人有益的事，你就在众善奉行。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渐渐的，你忽然你发现你越来越跟某一个韵律和谐了。 这种和谐是能够主观的感觉到的。什么意思叫能够主观的感觉到的？也就是当你变得跟生命的步调和谐的时候，你甚至在你的梦中都开始不一样了。你在你的梦中都开始发现有更加清晰神奇的画面开始展现，而那些画面在进一步的提示你，你该怎么做，你该往哪个方向。这个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有陈伯了，你明白吗？连陈伯这样的人有跟没有都一样了。因为当你变得真的跟整个存在的步调同步，他不可能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示你。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陈伯，以梦的方式，以书的方式，以音乐的方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在你提示你，你下一步该怎么走。你甚至拿起电话，有一个朋友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告诉你你的下一步了。这就是生命，这就是大能，巨大的智慧。而你这种主观的同步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你立刻知道你该做什么。你甚至对于未来都有一种潜在的预见。据说曾经有一个门徒问一个圣人说，师父啊，我们能不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这个师父看了他一眼，他说，当你说起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没有中想，所以我们不应该去。你以后也能这样。当有人跟你说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立刻就会知道你该不该去。你立刻就知道。当你变得越来越跟整个整体同频率同步调的时候，你知道的将越来越多。而你不会骄傲，你永远不会骄傲，因为那你知道你只是生命的一个工具，生命透过你展现它的力量的一个工具。你不会骄傲，你会尽情的让生命的力量透过你来帮助整个世界的存在，来帮助整个世界的灿烂。这里面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成分。只有这样一个人，我们可以称他为活出来。他非常自然的、完美的开成了一朵属于他自己的花儿。他开始变得与天地同频，而那个频率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他的身体，他的显意识，他的潜意识，他的梦中。他越来越跟那个频率吻合，越来越知道该做什么，该往哪个方向。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这比那些闭上眼睛只寻求涅槃的人要更灿烂。我丝毫都不羡慕那些只闭上眼睛回到涅槃里去的人。我更羡慕那些菩萨， 更向往那些菩萨的样子，他们睁开眼睛回到世界来，并且成为大能的工具，完全跟大能同频和谐的工具。当你也能成为推动整个宇宙变得更灿烂的一个工具的时候，你会变得兴奋，你知道你活着没有白活，因为你越来越活出你该有的样子了，最终你将成为一个特别的佛。对，据说没有一个佛是有相同特质的，每一个佛都拥有他自己的特点。药师佛是医药，阿弥陀佛是无量光，他的光明跟寿命，各种各样的佛都有属于他非常特别的颜色，而你最终也会成为属于你的佛，开出你的花，你会成为一个特别的佛。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像你这样一个第二个佛，你永远是特别的。这就是开花结果，你结出了属于你自己的果子。当然，我们上面讲的，我们一个小时以来讲的这些内容，也许你都觉得思路很清晰，讲的也比较清晰。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一小时内所讲的这些，依然是一个最粗的框架，最最粗的框架，你没法用语言形容你真实体会到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你亲身体会到那个和谐共振是怎样一种感觉，你才会知道。那个时候你也会知道，忽然你有一些步调又偏离了这个和谐的频率，你立刻发现生命当中开始有阻挠，开始有冲克，开始有警告。所以当一个人生命当中有警告的时候是好现象，为什么？意味着这个智慧的源头依然在照顾着你，你不是一个木鱼。如果你是一个木鱼，这个智慧源头甚至不会那么多的警告你了，而他在警告你的时候意味着你还是受到眷顾的，因为他发现你有些地方可能方向不对了，所以他希望推动你回到正确的频率上去。然后你的整个生活就变得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因为忽然你发现他要求你做的事不止一件，这个是宇宙的一个极大的特点。你会发现宇宙有千千万万朵，千千万万个星系，千千万万个银河。你会发现世界里有无数种花，无数种种类，各种各样的种类。而当一个人跟生命变得同步调的时候，忽然间他不停地给你打开他的窗户，你几乎是被动地变得丰富了。所以有人问我，老师，你什么时候看的这么多的书？我只能回答他，我不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看书了。 但是我依然在各种各样的渠道吸收到东西。如果你变得跟这个频率和谐，它会以千万种方式向你展现，以音乐的方式、绘画的方式等等等等，各种可能你想到你想不到的方式。你从未停歇，你一直在吸收。即使我在最忙的时候，即使我在医院里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依然在吸收。所以你并不需要非要捧着一本书你才在吸收，以各种方式你都在吸收。所以当你变得跟这个频率和谐，你就会自动的变得丰富，越来越丰富，你的头脑也会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打开，各种可能的潜力都会开始展现，因为这就是生活。生活从来就不可能是闭上眼的，它一定是打开，一定是开出千千万万朵花的。一个人智力的程度，只要在同频的情况下，跟大能同频的情况下，一定会不断的成长。这一点可以肯定是这样的。也许成年人的智力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就很难再成长了，但不是。一旦你跟这个频率真的和谐，你会发现你一直在成长，而且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你今年跟去年一比对，你就会发现这一点。你在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可见的。无论从心智上，还是从各个其他的方面上，你都在进步。虽然你觉得你并没有看很多的书，这种进步并不需要依赖看很多的书，而是在生活当中，你不停的在学习跟吸收。所以这个学习并不是指非要看书才是学习，你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在学习。所以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你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如果你还在学习，证明你活着，你不是一个行尸走肉，证明你活着，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生活的领悟，而这些领悟也将会在你身上发生，而这些领悟只能以你自己经验的方式来发生，亲身的体验到。因为我讲的这些依然是文字，依然是语言化的感悟，你也许理解，但是只有亲身体会到的时候，你才知道那里面的微妙，无限的微妙，无限的游戏感。对，讲的没错，无限的好玩，它不是严肃的，它是游戏般的，它是打开千千万万扇窗的一件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谢谢大家。